布许的心里，在苏俄的总统的心里面，每一个领导者，政治领导者，他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战场，他要只有考虑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只有考虑自己的那个，然后就不管别的国家的无知，老百姓的苦难，那他的一个决定就影响很多人。所以外面的战场反映的是里面的战场，里面的战场其实是更重要，特别是有权势的人，如果他那个战场输掉了，你就发现整个国家受影响。不管谁都一样，在家里面我们当爸爸的是有权势的，对不对？因为钱是你赚的嘛，工作很辛苦啊，可是爸爸内心也是有一个战场，他在决定我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孩子不乖我要怎么处理，那外面小姐很漂亮我要怎么处理等等，这个都是一个战场。那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说那个不对那个对，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打输了，自己内心打输以后，家里面就整个乱掉，外面就家就变一个战争。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意说战争是一个 image， 是一个影像，是一个象征，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活在一个征战的世界。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不在外面，在里面，在你的心里，包括基督徒也一样。这是我的神学，相信基督教不等于你里面的恶念就不见了，不等于这样，只是你承认你有恶念。基督徒就是承认自己里面还有窝囊，还有不好，而且希望耶稣基督可以帮我把这个不好慢慢的改善，这个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分别不在于非基督徒是不好，基督徒是好，不是，大家一样不好，可是有人承认不好，有人愿意请耶稣帮忙，有人认为说还是靠自己就好，不需要耶稣，这个是会看出不同。当然有人认为自己很好，那当然就更不需要当基督徒，因为耶稣只找坏人，这个很糟糕。他说我来这个地上我只找有问题的，因为没有问题的他们就很好了，我不需要帮他忙，我就是帮忙那些有问题，这是基督教的一个重点在这里。好，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这个讲义，今天应该这个可以讲完，我们下次希望可以讲一点新的。那个谢谢，我们有两个同学很快的帮我找到14章第6节，那个是打错了，就是2章12节打成12章2节，你们把它翻过来这个 reference 就对了，就是这是一个 typo， 一个 reversal。 讲义的14章第6节里面有合利人，合利人后面我写一个生命记12章第2节，这是 typo， 你把它改成2章12节，你把它翻过来就对了，这样这个就解决了。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14章13节这个希伯来人，我们再看一下圣经好吗？14章13节，我们圣经跟着讲义这样对着看，就慢慢的我们就走过去这一章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我解释了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希伯的子孙，一个是移民，一个是游民，就是流浪汉，这三个意思都有一点根据在那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亚摩利记得我刚才讲过吗？亚摩利人跟亚伯兰是结盟的嘛。好，那橡树那边摩利和以实各亚乃都是兄弟，就是亚摩利有这三个。那他跟亚伯兰呢曾经结盟就是结拜啦。我们说结拜兄弟就是大家讲好，有人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就帮你忙我们大家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古代为了怕被欺负，都是会这边结盟那边结盟，像现在欧盟一样大家结盟起来要对抗美国。好，那这个14节，亚伯兰一听到他的侄儿被抓去就马上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所以亚伯兰这个让我们了解亚伯兰是另外一个图像。以前亚伯兰是没有胆，然后家里面好像是就很怕人家，然后就用说谎的来讨生活这样一个人。可是我们没有了，他养了318个那个壮丁就每天都在练举拳就是都练的身体很棒，随时可以派出去打仗的，有318个。那他说这个是家里生养，就是这个不是买来的，这个不是抓来的，就是自己慢慢的养起来的自己，所以这个是应该比较忠心的了然后就追呢，一直追到蛋， 这叫蛋，蛋就是上面的地方哈。大马士革是在 Damascus 在这里齁，那在下面一点那个就是丹。等一下。丹在这里。大马士革在这里齁。这样大家相对位置在齁。他从西伯伦齁，人家跑去跟他说，诶，你侄子被抓了。哇，他就318个壮丁嘞，连夜。他们就是晚上就可能进宫院才会这样被他提起了。他们嘟嘟嘟嘟嘟嘟嘟到这边庆祝，他就再到这边开始打，把他们从蛋呢一直打到大马色旁边有一个叫河巴，打到那边齁。我们来看圣经。十四章。十四节。亚伯兰听到他的侄子被抓去，就率领壮丁齁 ,318 人就追到蛋。然后晚上这个叫夜袭啊齁，除夕晚齁，晚上他们真是喝酒啦，庆功宴，抢那么多东西，然后醉醺醺的时候，最没有战力的时候，诶，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这一堆人就跑来打，所以他们四国就被打得落花流水齁。好啦，然后呢从那边开始追齁，他还很厉害，他还分队追杀齁，一直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上面我有写到河坝在他左边齁。那是右边是不是？对，但是呢我地图找到的是这样的齁，也许应该要转过来，反正他们就是附近的，在大马士革旁边有一个城叫河坝，他打到那里追到那边。16节，把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所以他们四国抢去的他全部抢回来。那四国是有逃回去的，他没有把他杀没有把他杀掉灭光，就是你把人家抢了要拿回来齁，要还人家齁。还有呢，侄子啊，罗德啊，财物啊，妇女啊，人民啊，都夺回来。好，我们看最后这一段，那我再来解释齁。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跟他同盟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这个人可能回家洗澡，他不是掉到那个石器坑吗？然后讲啊，东西抢回来了，好高兴就跑出来，欢迎你欢迎你齁。那结果呢，在沙维谷，就是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山谷，在那边开那个什么凯旋门，就是胜利游行齁，在那边庆祝的时候，还有一个王从耶路撒冷跑出来，撒冷王 Melchizedek 麦基洗德就拿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拜的神叫至高神 El Elyon， 这个是至高神，他拜的神很奇怪，就是天公啊，他拜天公，他不拜妈祖公，不是土地公，他拜天公最高的那个神。这个祭司就拿饼跟酒出来迎接亚伯兰，所以有一个是宗教的迎接，一个是政治，这个索多玛王也出来迎接。索多玛一看见那个牧师来了，他就站在一边，先让牧师做感恩礼拜，做完他才出来讲嘛。这个是有礼貌哈，牧师应该是比较尊重的哈。所以这个祭司一出来，这个索多玛王虽然先到，可是他就先让祭司先处理他的那个庆功宴，这个宗教仪式啊，要谢天谢地哈，回来然后感谢上天保佑我们这一次出去没有人受伤啊，我们平安回来大胜战啊，就是做这个仪式。所以呢，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就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这是他拜的，我说提供了最高的那个神呢，祝福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亚伯兰就缴那个宗教税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是第一次出现，整本圣经说奉献要奉献多少，十分之一，这是亚伯兰，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怎么决定齁，当然是比台湾政府还有美国政府好了，因为他们要十分之四嘛，对不对？好，所以上帝还是很 nice 啦，他才要十分之一嘛，齁。就是说国家保护你，国家什么，那你要给国家，对不对？你赚了钱要一些交税啊，齁。那宗教税是十分之一，所以这个很合理嘛，对不对？齁。十分之四就有点高，你们不觉得吗？好。那就是把十分之一哦，就给这个麦基洗德。好。那这个政治领袖，这个索多玛王就等在旁边，等那个麦基洗德把宗教仪式该讲的话该做的事，什么饼啊酒啊齁，大家仪式做完了，他就轮到他啊，好，你做完好，那现在我来处理我的后事齁，就是我的东西要不要还我啊齁。所以他就出来，他不好意思讲，因为那个他是被抢去根本不是他的人齁，所以他很聪明哦，他就说 你把人口给我，财务你拿走吧，就是说钱我给你，根本不是他的钱了，已经被抢去了，现在亚伯兰抢回来，是亚伯兰的，然后这个水战胜水就是这个是战利品了，他说这个给你啊，人还我就好。亚伯兰对索多玛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诶，他从这个他学得很快呢，他本来的神不叫天地的主，听到这个祭司讲说天地的，诶，这个名称不错，所以他马上跟他说天地的主。亚伯兰是学习能力很强的，他马上知道这个神应该把他称作 El Elyon， 至高的神，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耶和华是本来他讲的名字，耶和华好像是马祖，就是地方神，耶和华是我的上帝。后来他说，诶，这个耶和华不是我的上帝，他是天地的主，所以他就把那个这个麦基洗德的他拜的神的名字跟他的神的名字把他凑合起来，说我拜的耶和华其实就是天地的主，大概所以他名称就凑在一起了，这样一起在讲，我向天地的主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一雕山一雕鸭大我都不拿，一针一线都不拿，你不要讲说什么根本不拿，但是呢我就不要你以后跟人家记者招待会说我有钱都是因为你给我的，我就不喜欢你讲这个事情，虽然那个是我应该得的，选举人家给我的钱本来就是我的嘛，对不对？我就不要你将来开法院来审判我，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要你开记者招待会。好，但是呢对不起，我还有三个那个同兄弟齁，他们我就不好意思替他们说不要齁，他们总该拿一点这个辛苦钱嘛齁，这个你给他们就好了，我不必齁，这张就结束。这个很好玩哦，这样的一个结束很有意思，就考虑到这个怎么样在战胜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对保护你战胜的上帝你要表示谢意齁，对那些你曾经救的人你要表示慷慨齁，不要说就我拿回来了，好了，那十分之一给你，那十分之九我拿来了，全部还你，那是你的我不要。简单讲，亚伯兰说我这次去打仗根本不是为了你的东西，你知道他想表白的吗？那等一下有时候我会讲那个 just war theory， 就是公义之战，为了物质跟经济的利益发动的战争绝对是不义的，这是公义战争的一个条件。那亚伯兰要表示说我这次战争其实我只是要救人，为了救人是可以发动战争。现在我们开始要进到那个战争理论，就是战争都不可以吗？还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的？那这个天主教神学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启动战争是公义的，已经启动又怎么执行战争是公义的，执行完了又怎么结束战争是公义的。天主教很厉害，你不要以为他是就随便讲，他是很，我后来在准备的时候读他们的资料，哇，他们很细，考虑很周全，战争代表什么时候要启动战争，启动又怎么执行，还有要收尾啊，总不能一直战下去吧，那你战胜的时候或是你战败的时候你要怎么收尾，可以把这个战争带来的极端的迫害减到最少，那怎么叫公义，这是天主教他们在讲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14章14节，家里生养说不是买入或是掳来，所以忠诚度高，打仗起来不会有问题，不会打到一半他就枪口就往这边摆过来，不会这样。好，精练壮丁代表这些人不是平常在家里没事，平常就有战争操，有操练，所以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打仗，有精练，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精练壮兵，给你们一个例子，基甸，我们看四世纪第七章第七节，那个故事也是蛮好玩。四世纪，这个四世纪我们以前在念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台语讲不好，叫做叔叔起，不是日本的汽车呢，日本汽车叫叔叔起，可是他好像没有书诶，他赚不少钱。这个四世纪，四世纪第七章第七节，这是基甸。这个基甸很有意思啊，你们记得齁，有一个殿叫米殿，有一个殿叫基殿，这个米殿就欺负以色列人齁，245页四世纪第七章。那这个以色列人就被打得很凄惨，然后上帝就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其实基甸是 无胆吼，没胆，那半夜才起来打麦子，因为怕白天人家会来抢，所以在那边偷偷的打打一点麦子，明天要煮稀饭用的哦。刘三说：“胆，我没有胆。”他说：“我就是要你，你就派兵去跟那个米甸人打仗，因为他们欺负以色列够久了，我要救你。”那基甸说：“哎，上帝啊，你有没有高手？你眼镜没有戴好哈？”在以色列当中，我们是最小组里面的最小一家，而且我说我们家胆子最小的哈。那你找错人了吧哈？他说没有，我就是用你，好啊。然后他说，上帝啊，这个很危险的哈。那我要确定是你，因为你就是靠山嘛哈。如果你我就没问题。那我怎么确定是你呢？你给我一点证据好不好？他说好啊，你要什么证据？他说我要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那个晒谷场里面那个羊毛，羊毛会湿哒哒，那晒谷场会干。明天早上起来，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相信是你上帝讲话，因为如果降露水的话，应该全部湿；如果没有降露水，应该全部干。哪里有什么这里湿哒哒，外面干干？所以上帝说 OK。第二天一起来，真的是这样哦，哇，真的是那个羊毛哈，这个在第六章哈，羊毛真的是湿哒哒，那旁边很干。一天下来就糟糕了，这一下要去打仗，他不死心。然后上帝不对，如果一只狗昨天来在这边这么脚举一下的话，那刚好就羊毛就湿哒哒，旁边干干。他说这个不算。上帝说啊，那你要怎么样？他说我这次要旁边湿哒哒，羊毛干干哈、哦。那这个就没有那种狗那么厉害，可以。他在想这一次包赢的了，哪里有那种经验？上帝说 OK， 那再一次。第二天讲真的，旁边都湿哒哒，羊毛干干。啊，这下今天就没话讲了。我 OK。真的是上帝讲话了，好了，我去了。那他赶快去找很多以色列人。上帝说太多了，打不赢。你那种，我要挑精兵啊，挑好的几个就好。你一大堆没有用的，到时候还没打就先跑，反正把这个打坏。这个是再来哈。你看这个羊毛过了以后，这个干的湿的都好了以后呢，这个第七章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跟随他的人一大堆哦哈。啊，当然跟米甸比起来还是差人家很多了哈、哦。耶和华第二节对基甸说：“哎，人太多，不行，因为打赢你说你人都打赢哈、哦，我耶和华没面子哈、哦。如果是我神打的，不要那么多人，几个就好，精兵就好。那你跟他们说哈，无当会回去哈、哦。这个第三节说怕死的先走，所以呢，22000人跑回去，本来30000多人跑来要打仗，去掉1/3。”剩下10000，那基甸说：“啊、这10000不怕死的，这个够可以的吧？这精兵吧。”耶和华说：“还是太多，这个不行。你们打赢会说你们人多。那，好，那这一次我来考试好了。”他说：“我说可以去就去，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去。”那基甸说：“好。”那他们就带到河流边哦。那耶和华说：“叫他们喝水。”好啦，大家就阿兵哥就哦喝水下去，就两种喝法。一种就跪下去像狗一样就喝，有一种是不敢这样齁、哦、他一面手拿着兵器一面看左右，用手这样喝，就是喝水有两种喝法齁、哦、在这里很好玩，他用这样去 test， 看你那个警觉性够不够，大家在战场齁、哦、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也要注意旁边的样子、啊、不是说就不管他枪丢了什么丢了就趴下去就哇喝得很舒服，就像人家后面砰一枪就把你打死了，对不对？所以他说齁、哦、我要试试看。耶和华说用舌头舔水，像狗一样哈、哦，站一边。那啊、哦，这是一个。然后跪下喝水的站一边，所以用手捧水舔的300个人，其他的都跪下。那跪下的不行哈、哦，来不及跑起来。那种蹲着用手这样喝的，这个还可以，因为他有警觉性够，所以剩下300个，30000个，去掉20000没胆的，剩下10000。那喝水一弄呢，他剩下300个，哇，这一下不可能打赢了啦，因为300个哈。哦那耶和华说没关系，这个可以打赢。那他们呢带那个粮饷齁，还有带喇叭齁、哦、那个呼，那每一个人都带两个东西，带几个面包，带喇叭齁、哦、然后呢就去了。那米甸人就在平原齁、哦、他们也是跟亚伯兰一样用夜光网齁，就是奇袭网齁，第九节都下去。那他们还有一个秘诀齁、哦，就是晚上呢看不到路嘛，那要拿火把，可是你拿火把敌人远远就知道你来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火把呢用一个瓮子呢把它罩起来齁、 就是给砍牙，这样就看不到啊，自己那个瓮子下面还有一点光，自己看得到路，可是啊敌人看，我们在以前在打仗不是空袭的时候都要把电灯关掉嘛，啊，他们用的大概是类似这样，你看一下第七章的这个第十六节哈，第十六节，那前面还有一个故事啦，就是说伊甸，基甸还是有点怕，上帝说啊，没关系，你就带两个先去听他们晚上做梦梦到什么，结果那个敌人说，哎呦，我梦见一个大滚饼滚到我们营里面，把我们大家滚得乱七八糟，然后你看你就是那个大圆饼哈，就是会把他们滚得乱七八糟啊，基甸就好，这一下连敌人都说我会赢了，那应该会赢了吧哈，就是这样，他们就去了。十五节，基甸就听见这个梦。还有梦的讲解，就敬拜上帝，说来吧，我们打了。十六节，也是分作三队，所以一队一百个人，把脚还有空瓶记得吗？瓶子哈，那火把藏在那里面，就是敌人就看不到光，你还要看到一点点哈。然后就大家摸到那个他们的营地哈，然后基甸就打破那个瓶子，然后突然这个火就整个大亮，然后就吹喇叭。哦，那些人睡得一塌糊涂，一醒起来看到，哇，都是火光，以为说完蛋了啊，都是声音，说糟糕糟糕糟糕，这敌人不晓多少，结果他们是自相残杀，米甸人就开始就自己踩自己，这一次他们就死了，三百个人用这种奇袭把米甸人就制服了，那这个是这个基甸哈，所以我说这个精练壮丁，就是说精兵啊。只要三百个就可以齁，那亚伯拉罕也差不多啦，那318个他多18个嘛，就是精兵齁，然后就去打仗。但是那个雅各的儿子一个叫但，后来他们住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但，本来那个地方不叫但，本来那个地方叫拉义齁，本来是拉义或是叫做利善齁，利善。这是以色列最北的国界，我们看约书亚记19章47节，约书亚记在四世纪的前面，47节，这个但是以色列好像老六他的孩子里面那个婢女生的第一个这个但，我们看40节，但的支派230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按着宗族拈出七纠，他们的境界，他这里有提到索拉、以斯陶，这样但人的地界超过元德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杀了那中的人，得了其城，住在汤中。用他们的祖先但的名字把利善改作但，所以这个本来的地名是利善，后来被但人占据以后就把它改成但，这是名字有被改齁。那另外这个但呢有一段时间叫拉伊，我们看4世纪18章，四世纪在约书亚的后面，四世纪十八章29节，18章29节，这是那个米迦的故事哈，但的支派。这个拉义哈，拉义，这个有一个祭司啊，有一个祭司，然后那时候以色列人大家很乱，那自己就找自己的和尚来，然后自己盖个庙，然后就在那边拜神哈，就是这样子。那有一个利未人，因为他的种族是祭司的种族，所以有一个家族米迦呢，就是自己就去弄个菩萨齁，然后就请那个人来主持这个祭祀。啊，后来但人他们没有，他们就跑去，可能有点强迫齁，就说，你是做一家的这个和尚比较好，还是做一组的和尚？这个牧师想说，你做一家才一家嘛齁，一组就很多家嘛，当然这个薪水会高很多啊。他说好啊。他就把他的袈裟啦，他的那些叮叮咚咚的东西都带着，然后就走过来，就是但就是这样抢这个人家家里面已经弄好神坛，那种把人家抢过来了哈。然后19节哈，我们看14节哈， 窥探拉亿地的五个人就对他们的弟兄说，这个宰子里面有以佛德啊，有神像啊，还有雕刻的像啊，铸成的像，那现在你要想一想当怎么做齁，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嘛齁。这五个人就进这个人家家里齁，米家的家，然后跟那个年轻的牧师齁，就问他，诶，你好吗？啊，六百个人呢就拿着步枪站在门口齁，那五个跟他说，你好吗？外面都是拿枪的站在那边，然后就说，诶，我们邀请你到我们那边当和尚，你不要在这边，这个才一家齁。那我不知道这个年轻的技师是看见那六百个带兵器的人不得已跟他，还是看到说将来薪水会比较高，我们不知道。但他就跟他走了，就这样，就连人带庙带佛像带华器，整个就被弄走了。那技师就问他嘛，那五个人就是把那些东西都带，你们冲上，我爱你。那他们就说，莫恭维，点点，你跟我去的话，你就薪水很好。你是只有做这一家技师好呢，还是做我们一组的技师？那你看第二十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薪水的关系齁。那心里面就喜悦齁。这个很好玩。牧师是不是先从小教会做起，然后做得有成绩以后就往台北啊，往这个大教会齁，这个薪水好的地方走。那这个方向对吗？不对吗？怎么样？这很有意思。这个就是一个考虑齁。因为他在一家做，或者有机会做大一点嘛，他就不错不错啊，我还可以讲嘛，我是被抓的嘛齁。六百个人拿着步枪来抓我，我不是自己跑去申请投入啊，是被逮的。他还有一个理由可以给自己下台阶，所以他们就走了呢。齁，那米家的人就说：“他们怎么这样？”所以米家就说：“你哪样呢？那是我的呢，我好不容易盖的那个庙，什么你把我东西都拿走，那我又怎么办呢？我怎么拜呢？”齁，二十五节，但人对米家说：“你最好点点齁，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人很凶。”等一下，你连命都没有，所以这个米迦就停下崩了，就回去。这个碰到黑道了，对不对哈？就说我没有杀你已经很好了，我都是拿你这些东西啊。啊，你再讲话的话，整个把你灭族了，那你还讲什么？你一家人还能怎么样？所以这个也是什么聪明人啊？他就说好吧，他就点点了哈。二十六节，米迦看见他们势力比自己强，就回家了，就算了，以后再自己再去弄个庙嘛，就是自己弄，好不容易弄了，就被人家抢走了哈。那但人呢，就把米迦所做神像跟他的祭司带到拉邑，看见那里无拘无律，就用刀杀了那里的人，又放火烧了那个城，没有人搭救。那但人就在那边修城，照他的祖先的名字，把他叫做但，原来叫拉邑。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历史的名字，一个是什么善哈利善，一个是拉邑，这个都有一点历史背景在那里。这个是但这个地方哈，但是以色列的最北。最南的地方就是那个南地那个别示巴，所以这个北界南界，我们看一下四世纪二十章第一节，他们那时候很乱啊，除了这个和尚乱抓以外，他们也是同性强暴，会欺负外地人，男的女的都没关系，只要被他们逮到都会欺负，结果就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他要欺负那个出外人男的啊，那个男的没有被欺负，那他的老婆就被轮奸整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死了。他先生就很伤心，就把这个尸体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各族，说我这个人很可怜，我到便雅悯族那里去，有人这样对付我，本来要欺负我，后来欺负我老婆，把他都搞死了。啊，整个以色列人说怎么那么坏，怎么都没有照以前我们跟耶和华发誓说不欺负别人，怎么可以这样。所以11族的人就联合攻打这个便雅悯族，要他们把坏人交出来，他们不交出来就打输两次，第三次就把他们整个杀掉，剩下一些女人小孩，说啊糟糕，我们都发过誓以后不跟他们结婚，这一组就没有了，那我们就本来12组少一组，就哭，后来说好吧，那让他们自己去抢看抢到多少就多少。这个是这个很凄惨的故事里面有讲到这个齁，这个四世纪二十章。那这里提到第一节，以色列人从但到别示巴，这个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最北是但，最南是别示巴。我们知道但的意义，但是最北方的一组啦，最北方的一组。好，我们看讲义14章15节，他们就用奇袭华半夜摸黑分队奇袭， 然后他们开始乱了以后，他就乘胜追击齁，晚上就一直追追追追追，就从蛋一直追到上面那个河坝齁，追到他们跑到不敢回头看，一直跑跑回家去为止齁，把他击溃了齁，一直到河坝。后面这个我就提到 Just War Theory， 可能我们待会儿休息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这个是 Just War 吗？公义之师啦，义师啦齁，就是公义之战。有这个观念吗？这个观念是还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只要战争就是不义，有没有所谓公义的军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这是天主教他们一直在挣扎的。那我们称作有限战争，所有的公义之战一定是有限战争。你有一个目标，目标达到就要止战。战争的目的是要不战争，你了解意思吗？战争的目的绝对不可以是为了战争而战争，这个是不义的，因为战争是会杀很多无辜的人。所以只要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很强烈的方法表白你要伸张的公义，达到目的，你就要停。所以这个叫有限战争，有限战争齁。他只要是被抢去的，把人家要回来就好了，他就回来。所以亚伯兰是这样，人家抢去的抢回来，他就没有把人家赶尽杀绝，就让人家回去。其实某种人他回去会来报仇吗？齁，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要把人家赶尽杀绝，赶尽杀绝就不是公义之争齁。公义的战争是要有一个有限的目的才好齁。好，亚伯兰呢 ,13 章才吃了闷亏齁，因为他为了表示他是泱泱大叔父嘛齁，所以他就跟他的侄子说，这个让你先说你要哪里，这个侄子就老不客气的说，好，你要我讲我就挑最好的。亚伯兰就没有讲话，他就住在比较不好的那个丘陵地啊，那个平原就给他侄子住去。他现在侄子倒霉了，被人家抓去了，他都没有说，往你哪一天来就跟你讲哦，你就是会占你师父便宜，你看你今天这样倒霉，活该，没有呢，他就血浓于水抢回来。所以亚伯兰在这里看起来还不错了，他不会记那个以前人家占他小便宜啦，抱怨啦，没有，而且自己冒险呢，然后也成功了齁。好，接下来就是这个结局的故事，就是两个国王齁。一个是宗教国王叫沙龙王，一个是政治国王啊，就是这个索多玛齁。这两个国王就来迎接他啊，庆功宴齁。所以我的讲义14章17节18节两个王来迎接，那他当然是到凯旋门了齁，那王是凯归，索多玛王先到，可是发现后面有一个是有牧师执照的王，他觉得那个应该要礼让他，所以他先到，他就不好意思先讲话，他站一边，让这一个宗教先把宗教的做好了，然后他再处理他政治的问题齁。好，就礼让沙龙王先行感恩礼齁。那这个有一句话叫黑夜中的明星，这一句话是在讲那个麦基洗德齁。A star in the dark night， 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麦基洗德的描述上面给我们看到一点点亮光。这个到耶稣来的时候，上帝对全世界要拯救的那个计划，那个内容在麦基洗德，但我们看到一点点，所以有人把它称作是黑夜中的明星齁。撒冷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耶路撒冷，我们看一下诗篇76篇第二节，诗篇差不多是圣经的中间了齁。76篇。604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话，旧约604页。诗篇76篇。好，第一节，在犹大上帝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那这是希伯来诗歌的一个特点，叫做平行句法 Parallelism， 这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叫平行句法，我们有什么押韵法，有没有平平仄仄仄仄平，我们有对句法，就是 中国的诗也是一样，有那个意识前后对句，我们看起来就很舒服，那个意识的对，还有韵，那个声音的对，齁、哦、就是那他们希伯来文的声音是没有的，他们的字母是没有声音的，后来再加声音，他们只有指音哦，这个很好玩，希伯来文哦。可是他们那个意识的对很注意，这个对句叫哈拉拉里什么齁、哦Parallelism 就是平行句法，平行句法就是说他在讲诗歌的时候，他为了让读诗的人更清楚了解他想表达的，所以他就用不同的字可是表达类似或相同的意思，他把它对句，这样一对一对，所以你第一句跟第二句可以互相解释，可以互相加强认识，这是平行，在诗篇有很多这样，那这里正是一个例子、哦、所以呢，你用这样来看他、哦，你看这个犹大就是以色列，这样懂吗？他说在犹大上帝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上帝为人所认识就是他的名为大，认识上帝的人就会尊上帝的名为大，这样了解吗、哦、你真的认识他，你就会尊敬他、哦、他是伟大的上帝，所以这两句是对句，那么犹大跟以色列是对句，因为以色列国后来是以犹大来统治，犹大族统治以色列，就是大卫王是犹大族、哦、是南边的来统治，所以犹大跟以色列好。第二，撒能有他的帐幕，锡安有他的居所，锡安就是耶路撒冷 Zion， 那个耶路撒冷建在锡安山上，所以锡安代表是耶路撒冷，可是那前面为了我想为了据耶路撒冷就四个字嘛、哦、两个字为了这样，所以他叫 Salem 跟 Zion、哦、这是对句，所以我说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这是学者用这样来解释说撒冷王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对句话，上帝的帐幕他的居所，帐幕就是他的居所，这也是一个对句，所以这四行刚好就是两对的那个对句、哦、好，这个撒冷，所以有人主张他是耶路撒冷，撒冷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撒冷、哦、撒冷撒、哦、冷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那个平安是比我们中文的平安还要平安的平安，所以这个就是语言翻译的时候翻不出来，有人翻成沙龙、哦、耶和华沙龙， shalom 就是创世纪上帝创造伊甸园以后，他看见说那个动物之间植物之间我们说生态一个很美的和谐，大家很快乐在一起，那个平安，所以那个平安有一个意思是没有冲突，有一个意思是大家互相丰富，所以这两个意思都有一个 abundance、哦、一个是 peace， 就是彼此不会吵架，不会吵架不一定是平安，可能是不讲话，你知道我意思吗？关系不好只是不打架，大家就、他不只是不打架，而且彼此会请安，彼此会互相帮助，所以那个 shalom 是有人叫和谐，我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中文字就是可以把希伯来文这个 shalom 整个表达出来，就是很棒就是了，就是叫做什么那个我们叫太平盛世，那个意思吗？就是那个什么大学还是什么，就是大同什么礼运大同编的那个什么皇子不需要射所啦，哦什么小孩子也不会被骗啦，哦什么都很好，那个孔子讲的那个就是小肉嘛，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那个不是只有不打架，不是啦，是大家都是彼此好意，彼此帮忙，大家都过得很愉快，那是我们所谓理想或是天国的那个状况，那个就是小肉嘛、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撒冷王代表就是他是带来那个 shalom 的、哦、他代表是那个 shalom， 但是 shalom 的前面还有一个就是要公义、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所以这个麦基洗德他带着很多的含义、哦、你看一下那个圣经创世纪14章这个撒冷王、哦、这个撒维谷就是王谷啦、哦、王谷这里面宗教跟政治在一起了齁，就是一个是撒冷王，一个是索多玛王嘛齁。那这个撒冷王呢，他就带着饼跟酒来给那个祝福齁。那要解释撒冷王呢，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所有新约当中把旧约解释的 最最好的一卷书。所以如果你要研究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你要念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用很多旧约的故事在新约代表什么意义，他就一个一个解释哦，解释得很详细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麦基洗德哦，这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在新约，就有人说旧约是预表，那新约是解释齁，把旧约所预表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齁。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节，在244页。也许容许我把这个希伯来书念一下，因为这个把这个王的意义呢，它就有诠释。我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王，它象征很多这个上帝对人类救赎的，我说黑夜中的一个明星，讲的是这个意思齁。第七章他就开始讲，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来是长远为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又是撒冷王。这个仁义就是公义 ，justice 啊，这是公义的王。那他又是平安王，有没有？所以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仁义，就是公义。一个是平安，换句话讲，没有公义就没有平安，你同意吗？没有公义可以没有打架，只要有一个暴君压制得住的话，没有人敢怎么样，那个叫假象，不敢打架，不是不想打架，因为被压下来。但是在公义的情况下，大家不想打架，那个是真的平安。所以现在你看全世界在推动那个平安运动、和平运动，一定是 peace and justice。以前都是说啊，卖怕的喝啊，可是他欺负我那个都没有处理啊，对不对？他把我家的全都拿走了，你叫我不打，那这个要先处理，处理完我才会心甘情愿说不打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不公平、那个伤害要有某种程度的处理，到大家觉得说啊这样可以的，那当然大家就不会想打了嘛，那事情摆平了嘛。所以事情没有解决，然后只是说你们都不要打。你碰到你们家小孩两个在吵架吗？然后爸爸进来说不可以打，两个都分开。然后那个小孩那是不敢打了，因为爸爸拿着棍子在那边嘛。你上个朋友没有平安啊，他在等你爸爸上班嘛，一上班他就又打起来了，因为有不公义嘛。就是说刚才他打我两下我还没有打回来，爸爸就进来了，我很衰对不对？我就被他多打两下，然后就表面上是平安。所以有人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因为平安是要内心里面那个真的 shalom， 我会祝福你，我对你没有冤仇，那个就是公义。公义在前，在底子，才可能考虑那个和谐哈。所以这个王名字很有意思哦。他第一个翻出来是公义王哈，仁义王是公义王。第二个就是平安王 ，Shalom 就是平安王。然后这个有意思了，这个他说哈，这个人呢是啊，好像石头蹦出来哈，前无族谱，后无后代哈，什么都没有，就噗就跑出来哈。所以呢，代表他是一个奥秘。这个人的身世是没，后来他怎么样也不知道，他就这么出现一下就不见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代表他是跟神接近的，他是奥秘的一个神，让他就在那个地方出现，所以他是永恒的，他要预表耶稣的永恒性。所以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他就是这么点点滴滴的。他说，你看他没有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所以他把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办法追究族谱的这个人解释成。无始无终，这是解释啦，这是解读，知道吗？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去解释撒冷王，所以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这是很特别的人，这是蹦出来的，是神特别要借着他启示，那将来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人来拯救我们，这个是他想讲的。你们想一想，亚伯拉罕自己抓到的上等之物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他这边解释哦，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所以是亚伯拉罕生所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只有麦基洗德不跟他们同谱收纳亚伯拉罕十分之一，到底谁比较大，你们应该搞清楚。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因为十分之一后来是在西乃山订约的时候就讲过你们要献十分之一，可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以色列民嘛，对不对？ 就是还在他的肚子里面，就是还在他镜子里面，根本还没有生出来嘛。亚伯拉罕是把他战利品十分之一给这个沙龙王，然后亚伯拉罕的孩子雅各的十二个支派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后来是做祭司，他是领其他十一支派的十分之一的供奉。可是这个利未也在亚伯拉罕肚子里面，他也献了十分之一给沙龙王，所以沙龙王是比利未大的。但懂那个意思吗？是小的给大的进贡，没有大的给小的进贡。所以这里有两个十分之一，稍微懂的话才知道他这个作者很有意思啊，他很用心的在想说，这个祭司是比地上的祭司还伟大，他是一个特别的祭司，因为他没有族谱，他不知道哪里来，不知道哪里去，他是很特别的，而且是所有我们当中的祭司的祭司啦，所以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就是以撒，他只有一个儿子嘛，那雅各，那这个老大以东就跑到希尔山，对不对？跑到那边去了嘛，齁。那这个雅各就十二支派，其中一个叫做利未。这个利未支派被上帝指定说你们要做祭司。你们不应该做生意，不应该做别的事情，你们就是专门顾那个庙，那个会幕，你们把它看好。所以这个支派呢，他没有生活，他没有上班嘛。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把他们上班赚的钱十分之一拿来要供养这些祭司，这是宗教人员啊，齁。都要供他，不然他怎么办，对不对？他也要上班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十分之一，他们十分之一是十一个支派来供奉他，因为他帮他们主持个庙，把他种得好好的，帮他们献祭啊，做这些服务，所以他们应该给他十分之一。可是亚伯拉罕打胜仗的时候给这个所谓沙龙王，这个麦基洗德，十分之一，这个十一个支派给他十分之一，这个利位是在亚伯拉罕的后面，所以当他给他十分之一，代表他们都借着他给他十分之一。他的解读是这样，所以小的给大的，所以他们给他是大，可是他借着他也给他，所以最大的是他。用这样逻辑，这个是希伯来书这里他的解释，那这里就是说，从来没有小的给大的祝福，都是大的给小的祝福。所以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代表麦基洗德比较大。亚伯拉罕给他十分之一，代表麦基洗德比较大，因为他接纳他的奉献，他给他祝福。那么里面有一个后来接受人家奉献给人家祝福的，可是那个应该是比较小的。所以他强调以色列人后来的那一些祭司比这个麦基洗德小。这个麦基洗德是没有族谱的，他是特别的。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耶稣，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些，因为如果说是祭司应该是出于利未支派，耶稣不是啊。耶稣是犹大支派，那他凭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耶稣也不是犹大生的，因为他是他妈妈还没有嫁到先生就怀孕，这是不北不不尾，这是不晓得怎么样就生下来的。他用这样耶稣降生的这个生平，用麦基洗德来这样脸，这样懂吗？那麦基洗德这做一些事情，就是代表耶稣要做的事情。所以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你们就记住，就是说，虽然在这里就简单讲那么几句话，其实里面有很多意义了哈。所以你看他说利未齁，他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会死啦，在那边那个是不会死啦齁。其实不是不会死，麦基洗德就没有写到他死啦，就是他就不见了这样啦齁。然后呢那个收十分之一的利未借着亚伯拉罕那的十分之一，刚才我在解释就是这个齁。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的身里面齁。那利未人受了律法能够完全，那怎么另外一个祭司呢？因为这个祭司是跟这边这些祭司不一样，这边这个祭司每一年都要献祭，那边那个祭司不需要，一次就可以，因为他把自己献上。所以麦基洗德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算是一个很特殊的齁。好，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吧，很辛苦。我这次要给你们休息久一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一个画展齁，就在隔壁。那是我们教会的画画班花了一年的时间画出来。下一次你们来，以后我们这边就没有了，他们就把现在有的呢就画起来，很漂亮，那给你们去走一走。所以不要只跑去厕所，就过去那个护堂去绕一圈看一下，然后我们15分以后